接下来呢，代偿到极点，其实不要说代偿到极点，光是前面讲的绿碳变质的绿，喜欢答非所问，喜欢说我以为的这种人病情严重时，脑海里幻想出来的不承认事实的部分，你相信事情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种状况越来越多，他的心中之神都会折锁的，那折锁的部分在那一点那件事情上，你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就是解离的了。所以人的解离通常不是一下子全部解离，而是一点一点渐进式的，你的心中之神被抠坏掉的部分，那就是你解离掉的部分。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人是解离的人，这个人不是解离的人，如此的二分法。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是有解离的人，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所以我说绿碳变质的变道值，那只是一个比较标准版的范本。这个人从代偿过渡到后面那个摇一起态的完全解离之间，通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点一点的解离。比如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毛病，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犯到，对不对？但是当你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或者心里想我没有这个意思的时候，这个点通常都是你解离掉的点，除非你真的是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一顿晚饭吧，班上有位同学跟助教说今天的晚饭他也要参加，我就跟助教讲今天晚上是我要请你，他跑来是要我请他，是不是？这个就不算，因为这是他真的不知道，他也没打算要我请，就连接受他报名的助教都不知道，所以这还不算是我没有这个意思的解离。但是比如说有一个大陆的女同学跟我们一群人去泰国做按摩艾灸什么的，有一天那个小女生跟一个朋友偷偷说一件事，后来辗转被我听到了。那个小女生才二十出头，听说叔叔跟一些同学去泰国玩，她说也要跟，年纪轻姐不是那么有钱，所以就跟天威助教微信联络说是不是可以一起摊房间，谁跟谁可以一起合住。通常出国本来都是我跟天威住一个房间，后来因为天威打呼会吵到我，所以我就去跟别人住一间了。那个小女生跟同行的朋友偷偷讲说她问天威可不可以一起摊房间，天威就跟她说我在泰国是要买妹子回房间搞的啊，如果你不介意一起玩三 P 的话就可以住同一间。我听到之后忍不住叫天威来问一下，我说天威，根据对方的陈述供词，这件事情你讲了一遍以后，过一阵子又跟他讲第二遍，还要强调一次，那个第二遍是什么意思啊？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女生讲这种类似性骚扰的话，你当场就要觉得说糟糕，我这样讲会让人家很惊吓，对不对？你不但没有感觉到，还讲第二次人家不想听，你还要再跟人家强调一次。我说你能不能感觉得到你这样做之后别会蛮讨厌你，觉得你很恶心，难道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目标是要让人家觉得很恶心不舒服吗？如果他说我没想到这样讲别人会介意啊，那这一处地方就算是解离掉的部分，我常说你没注意到的部分也是我没有这个意思的感知盲点，严格说来也算解离。但如果他说的是其实我就是不想有谁来同房间碍手碍脚，所以讲的讨厌厌些，把他吓退，感觉得到自己有这个意思，就不算解离。而那一趟泰国旅行，我自己也有一件事是解离的，因为曼谷的男同性恋暨男街，在那边打工的小鲜肉大部分都是喜欢女生的异性恋者，所以只要牵几个中国或台湾女生到那些店门口走经过一下，那些男孩子都会像发情的小公狗一样扑上来热烈欢迎，可能是泰国人觉得长得白长得高是美，所以中国台湾女性从小姐到大妈在他们眼中都美得像仙女一样。我是很想这种在池边撒饲料把这群鲤鱼都疯掉的乐趣了，所以老爱牵着女性朋友或者我阿姨什么的去溜一路。但后来就有被我当饲料斗鱼丸的女性有人质问我，叔叔你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设计好，想要看我们渐渐把持不住跳下火坑，对不对？我当时回说我也没逼谁干嘛，选择权在你们自己啊，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意思。但事后回想，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明知可能被落石打倒你还靠过去， 这都不能说是我没有想被石头砸的意思了呢。又如果是明晓得有人会开车不看路，你还傻傻的不看路被车撞，严格而言都不影响我没有想被车撞的意思了吧。再或者护士糊里糊涂打错针把病人弄死了，这也不能用我没有草菅人命的意思来开脱吧。到底是不把人命当一回事才敢允许自己不小心啊。所以如果没注意到而造成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也不宜免责的话，我觉得自己没这意思到底还是犯到解离了。事实上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看人把持不住破色戒的呀，所以以后就要改成心里想我他妈的就是要推你们入火坑嫖南昌，怀着满满的恶意直接去拉皮条，这样就不解离了解离这种我没有这个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一直记得一个还蛮有趣的画面，我教书的同行姑且称之为一个 A 老师一个 B 老师好了，有一次 A 老师跟我说他要跟 B 老师一起开一个课，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B 老师的修行方法我是很认同的，我也很尊敬他，只是呢 B 老师的口才没那么好，我觉得我有些比较心理学的基础可以帮到他，把他的东西讲清楚，帮助推广他的东西，让同学更容易吸收理解。于是他就怀着这样的善意跟 B 老师一起开课，结果过了一年我遇到上过那个课的同学，同学跟我说哎呦那个课光 B 老师根本就不会教，都是 A 老师在，他到后来 B 老师什么都不讲，都是 A 老师在讲，所以我们以后知道了这个课就只报 A 老师的，不用再报 B 老师的。 A 老师是怀着要帮助 B 老师的善意，却活生生的把 B 老师表死。我们要了解到事情是有因果的，这样子做人家就是会被你搞死，但是你在热心助人的时候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这个 A 老师后来也对我是出非常多的善意，不过他是出善意我就在头脑里面做沙盘推演，如果我接受他的善意接下来会这样这样，然后就那样那样推导，到后来就会看到果然我会死得很惨，世界上很爱你对你很好充满正能量施出非常多善意和佛光的，其实很多根本就是解离掉的，因为你知道人家对你好推荐你去跟什么非常有名的人一起做节目或怎么样让你出名之类的，人家都是怀着善意呀。但是如果我接受那个善意就会死呀，就是这样的感觉。当然你也可以对方是无辜的，我们其他老师都是这样飞上枝头做凤凰的，哪里晓得你这一屁叔叔体质异常，同一个牌子的饲料别人都吃得好好的变凤凰了，就你一吃就死。我们生活在华人文化圈非常麻烦的一点就是，大概我不敢说大部分将近一半的家庭父母都是很解离的吧，因为他本人会觉得是真的爱你，就像那个 A 老师他也觉得他真的爱 B 老师，我妈也是真的很爱我呀，所有的动机都是希望你能过得好能幸福，只是他的爱是基于他自己的世界观，是觉得我这个儿子实在是太变态太奇怪了，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的爱。要如何认得出这些东西并且是认得出来自己里面有这些东西，比如说在我身边的人像天威就要认得出来，既有了这个行为不管我有还是没有这个意思，我把对方搞得很恶心就要感觉得出来你做这件事里面有所谓真实的恶意，真正的目是要让对方觉得你恶心。郭秘书人在这里，我问一下郭秘书啊，你迟到你能不能感觉得出来你是急着迟到在虐待我？在场的郭秘书答，当然感觉得出来呀，迟到的刚刚好，要迟到得有技巧让人家很痛苦但是又不敢对我发脾气，这是要经过精密计算才能达到的事情。我也觉得郭秘书很好，没有解离只是人很烂而已，但是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迟到让对方等得很惨却会说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当一个人的心中之神够强的时候会看得出自己在搞人家，会关照得到自己的恶意，但是心中之神被消灭的人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而觉得自己只有正能量只有光只有爱的，这称之为解离
Alienation。
荣格心理学提出这个字指的是自己跟自己是脱开的自我挑拨离间的离间者，所以 死后要去无间地狱送修吗？今天说
alien
就是外星人异形吗？他已变成不是人的异类了，所以庄子后面讲的妖异奇态妖就是不是人的
monster
不祥之物，和妖怪的妖字意思类似意呢，失去了一个人的状态也就不是人了。然后奇态呢，态字是演技，启示打开这四个字就是一个不是人的妖物，打开了他扮演一个人类的演技，说不定你家的妈妈爸爸还是谁，或者你自己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解离的人看起来也是人，他也会告诉你说他是爱你的，但是这整个他自己觉得的真心都是他的我执的演技。他的我执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无敌的。那解离人的特质之一就是完全没有同理心，明明把人家搞得很痛苦，他却觉得奇怪的，为什么你会那么难受呢？我明明对你很好的啊，完全没办法感觉到对方的痛苦。因为人的同理心是来自于心中之神，那种人的感受和我的感受在潜在意识是相通的一体感。一个人没有心中之神就不会有天然的同理心，心中之神越弱，人的同理心就越差。而这个世界上很有趣的是，有很多非常道德正确的所谓好人正人君子，你在跟这些正人君子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他在训诫你一些事情，你会觉得我被他这样讲被他搞得很难过，可是好像他都不知道我难过呢。所以人站在正义的一方的时候是最不会感觉到对方难受的。当你觉得我是充满慈悲充满光充满爱完全正义的时候，那就完全没有同理心，一个是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另外是对别人完全没有同理心，这是解离之人的特质。这就是庄子所认为的心中之神死掉了已不是人的状态。一个解离掉的人的面部其实是很毒的，待在他身边都很难不受伤，待久了就会重病或疯掉。